啊，我在那个台语堂的时候，他们已经提到那个 PowerPoint 的字很小，所以呢，等一下放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呢，你们不一定看得见，所以呢，就是需要看的就往前坐，那么往后坐在后面的就是你不往前坐，你就是可能就要靠听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 cover 这些的需要。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同求神来祝福这段时间。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愿圣灵恩高你自己的仆人，也是愿圣灵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是讲的，是听的，能够同感一灵，让我们能够同样在你面前得到造就。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叫做安息与工作。刚刚主席已经帮我们念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那我们常常会在工作上那让你们知道里面很多的东西。我在想，我们常常很多时候会听到那个有人说呢，他会跟我们讲说慈济功德会他们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那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讲说，他们做的那么多好事呢，是因为他们要靠行善，他们要靠积功德，所以他们才能够得救。但是基督教不一样，我们呢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不需要像他们一样就是为了得救做很多的善事。所以我们常常呢就会提到有一个经节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八节至上到第十节到第九节，他说呢，我们会提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常呢就会提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提到这里呢，我们就停了，好，我们就停了。那我们强调说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是凭信心得救，我们不是凭着行为得救。但是呢，我们就没有再继续往第十节看，因为第十节呢，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事实上呢，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第八到第九节提到说，我们是凭信心得救，但是第十节呢，他提到的是得救以后呢，主耶稣他需要我们有善行，他需要我们有好的行为。那你知道吗，在圣经上哈，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两个观念很清楚。这个安息哈，我们讲安息就是得救哈，得救就是跟神有这个安息的关系，这个字呢可能会比较小一点啊。那他提到呢，就是第一个 statement 呢，就是说，假使你单单有工作， 但是呢你没有安息呢，就像传道书里面所说的，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但是呢你只有安息没有工作呢，那就像马太福音25章26节里面耶稣提到的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好，又饿又懒的仆人。那我们想这两个观念呢是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来阐明的。那么我们首先来想想看呢，什么叫做安息。好，我们知道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我们能够照他的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呢，就是要我们代表他来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跟海里的鱼，并全地。所以神把这么大的一个工作交给我们以后呢，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在第六天造了人，第七天呢他并没有马上要我们去工作，他却是要我们来在他面前享受这个安息。所以呢我们知道神最早设立这个安息的目的呢，不是说我们工作很累了所以需要休息，不是。他最早设立安息的目的呢，就是要我们在他面前调整跟他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真正代表他来治理。你知道那个假使你在航海啊，或者是你在开这个飞机啊，当然现在的飞机有很多这个新的电子仪器，所以很多飞机呢可以自动的 autopilot， 可以自动导航系统。但是呢你知道在这个假使你是用这个manual pilot 啊，你就说用这个没有很多仪器 pilot 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这飞机呢你要从一个地方要飞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你要对准方向，而且呢那个风向啊风速你要调整，那个风速风向跟飞机的速度你要调整那个方向。所以呢你要从这里起飞，假使你要飞到500里飞到1000里以外的地方呢，你要是刚开始的时候你要是那个方向差个5度啊，你到了这个1000里以外呢，你到的地方是完全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安息的关系呢，就好像你在这个开飞机的时候呢，你常常在特别在 manual power 的时候，你要常常调整跟神中间的关系。那调整跟神当中的关系呢，所以你可以到时候呢到达那个要去的地方。那这个是安息神最大的目的。你知道假使我们代表神的方式来治理这个世界啊，假使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方式，譬如说假使是按照华人传统的方式的话，他看到这么多动物就想到满汉全席，那么很快的可能呢他根本就是几个月以后就干净溜溜，也不需要怎么样治理啊，全部都是到肚子里面去了。那你知道是这个安息呢，就是能够按照神的方式跟神的关系好了以后，然后你来做啊，你来治理啊，来治理神所做的这个世界。那假使呢，你知道在亚当夏娃当他们犯罪以后呢，他们失掉的关系是什么？失掉的关系就是失掉了安息的关系。那他们失掉安息关系后，他们还做不做工啊？他们还做工，做得很辛苦。你知道这个，而且历世历代呢，你发现在整个圣经的记载里面呢，很多人就拼命的做工，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可是呢，在传道书1章14节的时候，所罗门他这样跟我们讲，他说日光之下一切的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就是说所谓日光之下呢，就是当他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没有正确的关系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呢都是一场空。他举了一些例子，譬如在2章18到19节，这个字可能比较小哈，这我念哈。那他说哈，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最好的例子呢就是刘备。你知道刘备呢，他花了很大的心血打下的这个一片的江山，用了很多的人才，然后才从一个本来什么都没有来建立到一片江山。但是呢 他必须把这个江山呢留给他的阿斗。那这个阿斗呢，事实上是不能够守的人。所以在这里的传道书里面提到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所做的，我们非常努力，但是呢，你要交给谁？你交过去的那个人，他不一定能够守。可是你也不能永远活着，你非交不可。所以呢，他说呢，这个呢，真正是虚空，真的是捕风。那有的人说呢，在第四章第四节，他说：“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是因为对邻舍的嫉妒。”这里对邻舍嫉妒是圣经和合本里面是翻成“因为邻舍嫉妒他”，但是应该是翻成“对邻舍的嫉妒”啊，因为所以呢，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啊。什么例子呢？有的人就是看到别人呢有这个4-wheel drive， 所以呢他就去买了一个 Humvee， 啊，买了一个很大的 Humvee。但是你知道 Humvee 在加州的这个 highway 里面呢，你根本就很少用到 4-wheel drive， 很少用到那么大的东西。所以，可是因为别人有，所以我要比他更好。所以呢，因此我就要努力工作，那赚钱目的就是要买了一个可以比人家好的东西，不一定对我，不一定有这样的需要。所以人家有那个 lawn mower， 好，我就要买一个这个更好的，是那个坐在上面的 lawn mower。但是你的后院并没有那么大，所以你要转呢也转，就是这 lawn mower 进去转都是不能够转得很自由。所以呢，你买那么大只是因为你要，因为你看别人有好的东西，你要比他更好。他说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那么第四章第八节呢，他说我要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在这个地方呢，他看到有一个人呢，他是很努力赚钱，不但很努力赚钱呢，他省吃俭用，这个舍不得用啊，真的很舍不得用。那你问他说你要留给谁，他又没有太太，又没有儿女，又没有兄弟，所以呢他要留给谁呢？他只能留给 Uncle Sam。 那可是呢，他就是这么样的努力，这么样的省吃俭用，他说呢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那么我们很多人呢，当我们看到像传道书写的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些人很笨啊，很好笑，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智慧。但是很多时候哈，我们讲说讲说什么孤丘比伯贝啊，就是说我们看到他们好像不怎么样 smart 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啊，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的做工呢有时候也好不到哪里。我们看到人家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在世上只有照摩西所说呢，就是七八十年，那超过这个岁数呢，很多时候是神的恩典。那么可是我们在世上所行的呢，跟这些在地上劳碌跟神没有关系的人所做的，有时候没有太大的差别，没有太大的差别。那这个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那么神所要我们的呢，他说你们在做工之前呢，你们要先跟神有这个安息的关系。那有这个安息的关系以后呢，然后呢，你做的工呢才有意义。所以呢，神在他整个普世的计划里面呢，他首先呢就是说，我不要你们把一生的时间花费在这个好像虚空，花费在捕风的事情上。在你所有的工作之前，你先恢复跟神安息的关系。那这个安息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28，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主耶稣说，在你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之前，最重要的是先恢复跟他的关系。那当然这是救恩哦。那就是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是基督徒呢，最重要的是首先就所以称为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跟他有关系，所以我们叫做基督徒。所以在教会里面，第一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任何人跟主耶稣基督没有关系呢，那这个就是你任今天现在你就要抓住你的辅导，抓住你的基督徒的朋友，抓住你的牧师，你的传道人， 就是要能够建立，叫他帮助你建立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那在这个关系里面呢，神用亚伯拉罕做我们的榜样。亚伯拉罕呢，你知道亚伯拉罕的他是我们信心的父亲。他呢在99岁的时候，他太太也很老的时候，他没有能力生孩子的时候，神跟他讲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后裔。结果亚伯拉罕相信神，那么他呢就有了以撒。那亚伯拉罕呢不是按照自己的能力，乃是相信神的话语能够成就。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得到了神给他的应许。所以神把亚伯拉罕作为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就是要强调这是信心，强调信心的重要。那另外呢，神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例子呢，再次让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的重要。他说在希伯来书3:16-19里面呢，他说那时候听见他的话呢，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岂不是那些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们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在约书亚的例子里面，因为有一个世代的人就死在旷野里面，因为他们不相信神说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那他们不相信，他们就得不到。那在这里呢他用进入迦南地的安息呢，他让我们看到呢，这个迦南地的安息象征的是一个真正属灵的安息。那个在这个地方希伯来书4:8-11呢，他提到说，假使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呢，进入安息日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这个歇是错了啊，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例子里面，神第一个让他们看到凭信心进去，第二个呢让他们看到说，进入迦南地的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用一个实际的一个经历来对我们后代的人说，你们要得到这个安息呢，我们外邦人我们不需要，我们不在乎这个迦南地，不在乎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地。但是借着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在属灵里面呢，我们可以享受到这个安息。那这个安息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那这些呢是应该一个基督徒基本上应该有的，基督徒跟主耶稣的关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特别要来看的是，单有安息但是没有工作呢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啊？单有安息没有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们知道就像刚刚用约书亚进入迦南地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属灵的安息，在这个地方呢，他让我们借着动物王国的实力呢，他要来预表将来管理神的国度。你知道当初神让亚当夏娃来管理他所造的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跟海里的鱼，就是这整个动物的世界。那他们管理的呢这个动物的世界呢，在将来我们所要管理呢，这个只是一个开始。那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只有两个人，那现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所以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呢，你知道在千禧年度里面我们是要管理的呢，不但是有动物的世界啊，还有许多在千禧年国度里面人，还有包括我们包括在神所造的还有天使，在神的国度里面非常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大。那这些国度呢是将来我们要参与的地方。那所以呢在我们的主导文里面，我们常常都会提到说，愿你的国降临。那可是呢，我们要在将来我们跟神的有关系，在将来要做这个治理的工作的时候呢，那么我们需要先得到操练。 那么这个操练的地方呢，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要操练这些将来治理的能力。你知道那个彼得啊，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呢，他曾经这样提到，他说哈，他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呢，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神是在建造一个属灵的圣殿，灵宫就是一个属灵的圣殿。那么这个属灵的圣殿呢，它的建造的材料呢，这个石头呢，就是叫做活石。那活石是谁呢？活石就是你，就是我，我们这些人呢，就是活石。那活石呢，神把这些活石预备好了，将来要建造一个属灵的宫殿。那么这个石头呢，是怎么样做预备的？石头，神是怎么样预备这些石头？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在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七节有一个这样的有一个这样的记载。他说呢，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然后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声音都没有听见。换句话讲呢，这些石头呢，是在山上采下来的时候，就在原地啊，在那个地方先打造好了，然后尺寸什么都切磋好了，所以他运到圣殿的时候，就是把它装起来。他不是把石头带到圣殿的时候才在那边敲，在那边打。那你们想想看，将来神把我们放在一起要建造这个灵宫的时候呢，这个每一个活石呢都已经是预备好了。那这个不会说到天上哈，不会说我们现在好像得救了我们就坐在这里，将来被运到天上的时候，神在那边开始磨开始切，然后才建造这个灵宫。不是，那这些磨这些切的时候在哪里？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或是在这个社区当中，我们为神做见证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切磨的工作了。所以你们知道，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很多时候会有摩擦，会有好像不舒服的地方。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很多时候，有时候不一定是，有时候不一定完，有时候是我们需要有被磨的时候，有时候是别人有需要被磨的时候。但是呢，这个过程呢，有很多时候是好像是非常伤心、非常难过。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当神在做这种切磋琢磨的时候，他的目的啊，就是将来呢，你可以 fit in， 你可以就放到这个灵宫里面了，就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好。所以越重要的这个食材啊，它磨得越厉害，啊，它磨得越厉害。所以你们在这个教会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有时候会流泪，有时候会难过，但是呢，不要失望，不要灰心，因为这个就是神不会浪费任何的机会。每一个切磋琢磨的机会都是为了让将来你能够被重重的使用。那所以呢，他说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假使我们是他的工作，假使要按照他的方式做的话，那么就必须有一个蓝图，有一个计划。那这个蓝图这个计划呢，就是在圣经里面。所以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要帮助每一个人能够了解在神话语里面他要我们走的方向，他要怎么样装备我们，要我们怎么样能够按照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的心意来达成他的工作。那这里的工作呢，就不再是按照我们自己个人觉得应该这样做或觉得应该那样做，我们就常常看属灵的原则，看看圣经的教导是什么。那安息跟工作的关系，我们再次看到，单有工作没有安息， 就是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那当有安息没有工作呢，就成为又饿又懒的仆人。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就是在 Christmas 之前的时候 ，Christmas 之前的时候，那个张景祥牧师曾经在我们当中有给一个很好的一个培灵会。那么在这个培灵会里面呢，他就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念。那主耶稣呢，他要我们恢复跟他关系以后呢，在这个世界上呢，他事实上对我们有很大的期望。那这个期望呢，他说啊，他就在约翰福音14:12，他这样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往父那里去，但是他留给我们呢，是在世界上呢，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要跟我们同工，要带领我们。那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在犹太人当中，他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说呢，我留你们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你们不但要做主耶稣所要做的事情，而且要做的比他更大。我们知道主耶稣呢，他所在的地方，他只是在巴勒斯坦，在犹太人当中，但是我们今天呢，有整个世界做我们的合场，我们今天呢，有各族各国各方各民做我们工作的对象。那他说，你们可以有跟他有安息的关系以后，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可以为他成就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我们怎么样在这今年里面常常调整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呢，我们求神使用我们，求神给我们方向，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呢，能够为他做更大更好的事情，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成为他的好的见证。他说，你们是一个好的灯台，我要帮你们摆在山上，摆在社区当中，让众人都能够看见。让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是赐给我们安息的神，同时你也是为我们定美好方向的神。不但让我们能够跟你有关系，我们可以为你的国度来征战，我们可以为你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做许多的为你的工作，将来见到你可以被你得到你的称赞，说忠心良善的仆人。主，我们正是向你求取智慧，让我们在今年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常常保持跟你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可以常常在你的面前得到你自己清楚的带领，我们能够为你的名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做你美好的见证。愿你使用爱恩教会，使用教会中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今年里面成为你自己所喜悦的忠心的仆人。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让我们感谢张牧师带来这样好的信息，提醒我们。